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求你从你的宝座上发出亮光，用你的话语再次来坚固用你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教会，所赎买回来的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所说的或者听的，他们都是蒙你的洁净，都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用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跟安慰今天在我们在这地上寄居的教会，也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呼召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在这疫情快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心里面刚强，存着仁爱刚强谨守的心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把时间都恭敬仰望，如此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非常高兴我们终于经过一年多的等待信实的主终于把我带回到大家的中间。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代表我的全家向大家献上感谢，谢谢你们这一年多以来的关心带祷以及守候，谢谢你们对我们全家的这个支持和接纳。所以今天我再次回到这个地方，再次站在这里的时候，就更加清楚神的托付，也更加明白这个讲台的分量更加明白上帝呼召我在这里忠实的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一起，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服侍，一同的生活愿我们的主在他自己的教会得着他所得当得的荣耀一起做成他所要做成的功。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彼得前书。那为什么是彼得前书呢？有三个原因我们可以转到下一章的那个 slide。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彼得前书它本身是一个讲道式的书信，对于讲道人，不管是对讲道的人还是对听到的人都比较友好不同于保罗的书信我们再往后翻。对，这里好，谢谢。保罗的写作风格，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特点，就是大段的神学，再加上大段的讲论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都是很深刻的神学论述，然后到了第十二章开始就转入为一个一段很集中的劝勉。但是这个彼得的书信不是这样彼得的书信它是这个神学跟劝勉是交错在一起进行的所以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就非常的容易 follow 它的这个节奏。再来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彼得书信它在所有的新约书信当中它的篇幅不算长。他的篇幅跟很多这个保罗书信比起来，他的篇幅不算长，但是却包含了非常全备的教导这个整个的书信，他在这个五章的经文当中，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呢，层次非常的分明。他从一开始的第一章，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概览讲到了我们的救恩跟盼望，那后面呢就慢慢的推移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到了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就是主乃活石然后你们是那个圣洁的国度是那上帝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个子民。这段经文之后呢，是讲到了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然后再往后又讲到了我们跟仇敌的关系。所以整卷书的这个神学教导它是十分的完备在这不长的篇幅当中就包含了很全备的信息，几乎涵盖了我们真理当中几乎全部重要的主题。那彼得书信它同时呈现出它自己的一个鲜明的神学特点我们经常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好我们在这个分享当中，我们常会提到基督的宝血，对吧？我们会提到主是活石，这一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彼得前书出来的，而且在所有的这个圣经当中也只有彼得书信里面出现这样的说法那这是他呈现出来的一个的特别的神学的特点。并且彼得书信还特别的强调我们的信仰是处在一个张力当中的，一开始他讲到了我们是 世界上的客旅，是寄居的，但是我们却是在神家中那蒙拣选的，是被上帝所爱 的圣徒，这是一个，你看，一个是分散的，一个是寄居的，然后另外一个你是在神的眼里是蒙爱的圣徒，这是一组的张力组成起来的一个完整的对我们身份的认识。然后再往下呢，彼得前书慢慢的他在处理一个那样的主题，就是在暂时的逼迫跟患难当中，我们如何有一个永恒的很确定的盼望啊，在这个逼迫跟患难和永恒的盼望之间啊，神的百姓如何去活出一种圣洁的生活啊，这样一个教导呢，同样是给这在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的。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那些的逼迫，还有在2章12节说到的你们被分散被毁谤，在2章19节提到的受冤屈，到4章说到的你们受辱骂，4章12节说火炼的试验，那这样子的一种逼迫，在回到当时写作的一个的情境的时候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逼迫？它大概有3种的看法啊，一种呢是一种当时罗马政府的普遍性的全国性的大逼迫，第二种呢是一种局部性的，也是来自政府的一种零星的逼迫，那么第三种看法呢是在罗马人当中，它并不是从政府而来的一种社会上文化上对于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一种普遍性的敌意。那彼得书信其实他的写作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一个主后65年之前，那一个大逼迫之前，所以根据很多这个新约学者的这个的研究考察也好哈，它应该指的并不是一种来自政府的一种政治逼迫，而是一种来自社会或者文化上的对基督徒的普遍性的敌意。所以这就非常的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同样，我们今天作为这个移民的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挑战跟我们周围的这样一种越来越世俗化的文化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是身处在一个对信仰越来越不友好的环境之中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如何荣耀主的圣名，就这卷书卷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鼓励，以及非常切实的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位作者彼得哈，作者彼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使徒，对吧？是耶稣基督可以说是这个首席的大弟子。那他，我们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啊，他不同的三位的使徒会呈现出不同的写作的特点啊。我们很熟悉的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非常用很高超的文法，用很深刻的神学来讲论因信称义的道理啊。所以比这个保罗常常被称之为是信的使徒。那么使徒约翰呢他在他的约翰书信在他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到了爱讲到神就是爱，所以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那么使徒彼得呢就被称为盼望的使徒信望爱就在这三个很主要的神所使用的这个他的使徒当中就分别的把这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主题 给呈现出来。那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一位渔夫他好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在彼得书信当中却呈现出一种非常高超的文法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章的3节到12节这么长的一个段落当中，在希腊文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句子，一个长句子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分句，各种各样的这个插入语，各种各样修辞的手法，以至于有人觉得哎，为什么一个渔夫可以写出这么高超的这么优美的这个希腊文 的文章出来。那但是质疑说有人代笔的这种质疑又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整个书卷当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不管是对于旧约的这种非常丰富的引用，或者是有一种他跟主耶稣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有很多他自己亲身的生命的见证那都是别人代笔的人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位渔夫，这位使徒彼得在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呢，他真是呈现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面貌非常就是为什么一个渔夫他就不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一个希腊文的句子一样 啊，就是啊，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啊，我之前是非常害怕在公众的场合演讲的。那在当我觉得神有这样子的呼召，我应当在台上练习讲道的时候呢，慢慢的也就好像就克服了很多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种弱点。所以呢，这卷书卷也给今天在这样一种处境当中的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就是求神自己来在他的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工人来被他所使用。好，这是一个全书的一个的概览。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它是作为一个全书的一个序章，它同样是非常强烈的体现了我们刚才说这两方面的这个张力之间，这个它来处理到三个很重要的神学的主题，或者说有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稳固的这个真理。这三个主题呢，在后面的这个经文当中，它被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强调。那在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同样对我们今天有很强的这种现实的意义。那第一个是关于我们是谁，那第二个是关于上帝如何救赎我们，第三个是上帝的国度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实现，都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他在一开始用很短的一些概括性很强的经文来给我们搭建了我们信仰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览。那我们分成就按照这三个点，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点，叫做寄居的客旅，蒙爱的圣徒。那这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中文圣经呢，和合本的翻译呢，可能是出于对于这个流畅性的考虑，它省略了一个字，或者是它把这个字移到后面去了，合并到了第二节。但是原文的顺序是这样子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写信给那被拣选的寄居者，就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人，这样子。所以在一开始呢，他就特别的强调了他把两个好像是矛盾的概念放在了一起，对吧？一个是被拣选的，第二个却是寄居的，寄居的我们英文的这个翻译是翻译成 exile， 就是放逐的、流浪的，就是可能这个口气更加的比我们这个寄居更加的严重一点。所以一开始我们的身份就体现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张力。那圣经里面上帝经常说有一个比喻，就是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那么这样一个被拣选的寄居者就非常充分的体现这样的一个特点。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书信的原始读者到底是谁，我们下面下一章的 slice 有一张的地图，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不是太对这张地图，我们会看到他所提到的这些的地方呢，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都是在现在应该是在土耳其的这个区域，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那有的释经书就指出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圣灵禁止使徒保罗去传道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是神所特别为彼得预备的合场。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一些原始读者他们到底是谁？使徒彼得他从一开始说到了这个寄居的，他们是分散的，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旧约背景。那他在对这一些读者说话的时候，有人就根据使徒彼得所引用的这么丰富的旧约的这个信息来推断说他的读者应该是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这卷书的后面的经文却强烈的暗示了他的读者的外邦人的身份比如说在一章的十八节我们回到上一章好了，上章的 slice， 在一章十八节那里使徒彼得特别的强调说， 你们要脱去你们的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那后面还有其他的经文，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他的读者应该是一些归信了基督教的这个希腊人，而不是犹太基督徒。那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奥妙的地方。为什么使徒彼得作者他要用很强烈的这种旧约的背景的信息去对这一些新约的外邦信徒来说话呢？为什么告诉说你们要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下虚妄的行为，但是你们现在是被拣选来到了上帝的家中，你们现在是蒙爱的圣徒这个原因呢，我想其实跟我们的中国人是很相像的，对吧？中国人有很美的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像希腊哲学一样，像希腊文化一样，希腊文化被称为是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之一，它跟希伯来文化被并称为两希文明。但是这么辉煌灿烂的希腊文明，这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流传后世，就是影响到今天自由主义很多的这种思想根源的希腊思想，却被保罗称之为是世上的小学。在这个地方使徒彼得特别的说他们是祖宗所流传的这种虚妄的行为。同样的，我们所身上所背负的这些文化的传统，虽然是很美很灿烂，有它很多的普遍点在上面，但是上帝却说你们今天被拣选，被纳入到了神的家里面，要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我们也同时要注意到，当这些的文化被福音所更新之后，又会反过来成为我们同胞的祝福，又会反过来成为不信的人的一些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奥妙的地方，我们将会在彼得书信前书的这一个第三章那里会着重的来处理这样一个的主题。所以我们会再次的看到彼得书信这一卷前书，这一卷书信它的教导非常的全面。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基督徒需要掌握这么多的旧约背景知识好像我们今天信了主，应该这些事情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我们需要有个全新的身份，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去认识神在救赎历史当中他一切的作为呢？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在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显现，那他的门徒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来，那耶稣向他们显现，向他们启示之后，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里面，我们有个全新的身份，那我们要更深的去认识主耶稣，其实跟回到旧约里面，跟整个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这一条延长线上他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我们越深的去看到旧约当中如何的指向基督，如何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来这样的呈现这个上帝的启示，我们今天就会更加深刻的去明白我们这位救主，更加深刻的去认识我们的这位救主。所以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个分散跟寄居的一个旧约的背景我们再往下看。对，这里有一些的经文我并没有全部的把它列出来，就是说到旧约里面说到分散说到寄居，其实有几百处的经文我们只是简单的来，时间关系简单分享一下这些重要的地方。在创世纪的第9章19节讲到分散的时候，是在大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他的后裔被分散到了全地。那么接下来呢，在11章第9节的那个地方是在巴别塔事件之后，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是第二次的分散。那么第三次的分散在申命记的28章64节。生命记这卷书信这卷这个重要的这个书卷呢，它其实很多地方都提到分散我只是 挑选了一个比较这个典型 的经文，那里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当中，从这地到那地的那边，你们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这是第三次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被分散到列邦当中。那后面其实在先知书，在后面很多以西结书，在等等的这个旧约经文当中都有提到分散。那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对门徒一样说，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说。然后到了使徒行传，从那日起，当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大逼迫的时候，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四节，经文里面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了。这是一个分散的，整个我们简单的去看，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上帝分散他的百姓，原来是一种远离神的一种的咒诅，对吧？是一种对于人悖逆，对于人堕落的一个的后果。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反而看到这样的分散却成为了一个传扬福音的管道。到了使徒行传那里，对吧？这些被分散的，因为逼迫被分散去的教会，却反而将上帝的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同样是被上帝所分散的，我们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来到了这里。我们真正的喜欢这个地方，却要明白这个地方其实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归属。使徒彼得前书称新约的基督徒是属于上帝的世袭的子民，也就是他把这些新约的信徒纳入到了整个旧约的这个世袭的延长线当中来，并不是出于这种肉体上面的或者血缘上面的沿袭，而是在信心当中，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延续的族类。而在我们是世上的，在世上的身份是一些被分散的，是因此我们寄居在地上的，但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却有个永远的安定的居所。这是今天给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一个很坚实的盼望跟安慰。那也许我们的国籍是中国，或许我们的国籍是美国，但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我们跟历代的圣徒一样，都是天国的子民，承载的就是那个救赎历史当中上帝对他百姓永远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被纳入这条历史的延长线之后，回头去看，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是摩西，是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我们这群蒙恩的人，从原有的遗传和文化当中被福音所救赎，被纳入到了这个家庭里面。那今天呢，我非常有幸又一次又回到了主恩教会，就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当我这一年多的时间在国内等待的时候，我深深的就感觉到说，国内的教会他们虽然留在本地，但同样神的教会在世人眼里也是一些被分散被寄居的这样一种的光景。那我所原来我回去原来服侍的那个教会受到了一些的逼迫，他们原来敬拜的场所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去敬拜，他们的门口都会有岗亭，有摄像头去把守。那后来这个教会被同就因此被分散成了几个这样子零散的点。那么这些零散的点需要被重新的去找地方重新的去装修。那每一次在常常是装修完以后，经过了两三周的敬拜之后呢，又不得不要搬移地方。这是国内教会的一个的光景。所以当我回到这里，我回到这样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站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感恩，看到这里一切井井有条的秩序，看到在长老执事的这样一个布置管理治理之下的教会，在即便是在疫情底下，仍然你看这样子关于这个中文的敬拜、英文的敬拜，这些座位的安排出入的这个通道都被安排得如此的有序跟井井有条。那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就特别的来 对我自己的一个鼓励，其实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提醒吧，就是愿大家可以珍惜我们今天这样子敬拜的机会啊，在疫情慢慢的消退的时候啊，愿我们可以珍惜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的这样一个的自由跟权利啊，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来火热的敬拜他，来一同的来服侍他啊，这是我想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好，那么经文再往下看是第二点。第二点呢，从人的层面开始转移到作者的眼光，开始仰望抬头看到了天上，看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同样包含了两组看似存在张力，可是却是统一在一起，却是被上帝同时强调的这个真理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神恩独作啊，就是说在救恩里面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他没有一丝一毫人的功劳在里面。同时呢，第二方面，这个救恩虽然是神恩独作的救恩，它又不是一个任意的行动，而是它是一个信实的盟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二节说，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好，这里这样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就说到了在整个救恩当中，三位一体上帝他们绝对的主权，以及他们这样子协同一起的工作。这里讲到了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啊，是讲到在永恒当中父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蒙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是在说那个在历史当中，在救赎历史当中那圣子成全了这个永恒当中父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再讲到这个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可以以致可以顺服主耶稣基督，是讲到在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经历里面啊，在我们实际的主观的这种经历跟应用当中，圣灵是如何把这个圣父在永恒中所预备，圣子在历史当中所成全的这个一次到永远的救恩运行施行在我们身上啊，这是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那这个神恩独作呢，这个神学上面有个专有的名词啊，大家不一定去记啊，我把它列出来在这里，叫做monergism 哈。这个词呢，它表明是人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自己一丝一毫的这种功劳在里面。但有的人呢，他把就是有一种神学观点，就是根据这节经文说到父神的先见，就说这个拣选的基础并不是上帝的预定，而是上帝的预见啊，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的见解哈？他说神的父神是根据他的先见，他的 foreknowledge， 他的这个前知识啊，就是他在永恒当中所知道的事情来拣选神的百姓。但是神的百姓呢，也许所有的这些人呢，可以在历史里面，他们可以自由的用他们的自由意志去回应救恩，但是上帝是预先看到了他们的回应，然后根据这个他预看见的这个回应来拣选百姓。但是这样的一种的解释，其实跟全本圣经是有所冲突的啊。特别我们列几个经文来看啊，因为这个比较大的神学问题呢，我们也不在这里用很多的时间来展开，只是大家知道说在全本圣经里面，说到先见，说到预知和预定的时候他们是协调统一的啊。预知就是预定，那预知并不会在预定之外。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就是刚才我们在一开始也读到的这个永刚长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有提到的这节经文，说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这应该是是我记错了是这个 昨天晚上是那个王大提到这些经文，那这里说到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在神的永恒的知识里面，他的预知跟就是他的理智跟他的意志并不会割裂，并不会神并不会不愿意这些人得救，但是知道这些人得救，然后最后再根据这些人的得救去决定他的意愿啊。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我们理性败坏的对神的理解的结果啊。人的理性在堕落之后通常会用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一个的后果，通常就是自己去分别善恶，把事物去一分为二去看啊。那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一个纯一的单纯的不可以被分割的神啊，所以在他的里面是不能被分开啊。这也是这里是有一些这个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些考量哈。当然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分割，也就是有出现过一个所谓唯名论跟唯实论的争论，而现代的科学的出现跟这个争论其实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教会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以及现代的这种科学啊怎么样跟神学是有这样千丝万缕的关系的。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所强调的这一点，就是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说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所以这里讲到啊，在永恒里面上帝的预定跟他的预知都是出于义，而在历史当中圣子的救赎啊，是在那个圣经里面说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啊，在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同时这个使徒彼得在这里讲到蒙他血洒的时候，一样的用到了一个很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啊，就是在利未记里面，特别是在第七章跟第八章的那个地方，特别的强调说那一个献祭，旧约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那他们要把这个牛和羊献在祭坛上，那里说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翻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牵和祭牲啊，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这个洒字就是使徒彼得在这个地方，在使徒在彼得前书所说的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是同一个字。所以使徒彼得是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是那旧约所预表的整个献祭的系统，整个祭司的系统的那个实体跟成就啊，他是那真正的最完美的祭物，他也是那最完美的大祭司啊。这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我们会看到有非常全备的教导。那么这是讲到了圣子所在历史当中所成全的救恩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就是以耶稣基督这一次完美的献祭啊，以及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作为历史的中心的啊，这是一个永恒和历史的一个对照。那么圣灵呢，讲到圣灵的时候，特别的说到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工作运用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而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去回应，在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有能力去回应这样的恩典啊。那这里相关的经文有很多哈，我们分享一个地方，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说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一同的工作来成就救赎我们每个人的恩典啊。这是讲到了神恩独作。那我们同时又说哈，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盟约的这个方面。我们还常常讲，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是一位 随己意，他单单的是随己意去施行万事的神，那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有什么样的期待和什么样的基础？如果上帝的一切的作为都是我们不可预测的，我们要如何盼望未来？我们盼望的那个稳固的根基又在哪里？那答案就是盟约，答案就是盟约。救恩是在盟约里面做成的，盟约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盟约当中的恩典。所以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知道说比较重要，也比较的繁复，所以我等一下会在主日学的时间里面特别的跟大家分享那个腓立比书二章的那个经文里面关于盟约的一些解释。那这里我们先稍微的看一看，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里面说到，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腓立比书这段经文，我们通常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会联想到他对于基督工作的一个过程的描述，对不对？他讲到了耶稣基督从永恒当中的那个荣耀的状态，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讲到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讲到他的降卑然后呢，神又将他升为至高，讲到了永恒的圣子，讲到了降卑的圣子，讲到了高升的圣子，讲到了耶稣基督整个工作的三个的状态那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它隐含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盟约就是他在永恒当中在这个救恩当中，圣父圣子之间当然还有圣灵之间，他们如何在约里面来确定这一个救赎的计划的。我们把两处的经文放在一起看一个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那这个神的形象其实跟立约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人之所以可以进入到盟约当中，关键就是这个神的形象。神的这一点我同样是在主日学当中我们会展开来讨论。那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表明了耶稣基督在救恩当中，他的降卑当中，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十字架 的这个一切的救赎行动里面，都是他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受迫的行为。所以这里说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个后面的对比乃是跟那一个被造的神的形象，那个第一个的亚当的对比。亚当是被造的神的形象，是神的形象的复制版，可是他却想要与神同等为强夺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形象的原本，他是那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可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表明了他的一种主动的自愿的降卑。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到了这一个父神主耶稣的那段的祷告祷文里面，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就说明这个耶稣基督所主动降卑的这个行动是基于父神的托付，他在地上所成就的事情是基于父神所在永恒里面所托付的这里就涉及到了这个盟约，他这个永恒的救赎之约的存在那么这个约呢，通常会被我们讨论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忽略。但是这个约非常的重要，它表明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里面就已经为我们所预定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表明说我们的救恩，它不仅仅是一个神恩独作，它不是一个上帝任意的行为它是一个在约里面确定好。或者说它是一个讲好的事情，因为这个盟约它就不改变。好，那么简单的提到这里，我们往下再看就是关于这一个的盟约如何跟我们的得救发生关联。下一页就说到了第三节就开始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这里使徒彼得特别的强调要 这个父神的作为，对吧？是照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但我们刚才会看到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永恒当中盟约的根据。好，我们把所有的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上帝的一个任意的行为。那这里讲特别啊，经文里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呢，是重生这个词，这个字啊，希腊文叫做 anagenesis 啊 ，anagenesis 这个希腊文啊，它所用的是过去式，是一个过去式的分词啊，也就是这个重生的时刻其实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刻啊，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关键了没有啊？这是挺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我再重复一遍，就是重生的这个时刻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刻。好，我们常常在讨论，我们是先悔改还是先重生，对吧？但是圣经里面其实它特别的强调，在三个层次啊，重生其实它包含了三个的层面。第一个是以弗所书一开始说的，在世界创立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跟基督的联合首先是发生在创造之前的，是在永恒当中的，在那个预定当中的，我们就已经跟基督联合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发生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在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啊，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我们所有在永恒当中预定被跟他联合的人，就在那时候重生了啊！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好像很超出我们的理解，但是圣经是如此表述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自己个人能够经历到的重生，就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某一些啊，比如说某一刻，我们才忽然觉得啊，自己有这个重生的确据啊，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圣灵把那个已经神所成就的恩典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同样是一种不可断裂不可磨灭的一种盟约的关系。我们是在跟主联合的这个盟约当中去领受这个恩典的啊，它并不是基于我们像今天这很多啊自由派的这种对人的理解一样，不是一个原子的个人啊，我们并不是零散的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是一些盟约的这个共同体。同样我们是当然各有不同的个人的个性，上帝也保有我们的个性啊，这是一个特别是应对今天我们世俗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人他的本质到底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人性的，还是两者都有的啊，这后面我们也可以慢慢的来讨论。但是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特别的来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恩典当中啊，我们跟救主联合，我们获得了重生。所以啊，这段经文对于整卷彼得前书有个什么样的意义？它其实就涵盖了整个彼得前书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框架，一个神学的框架，就是啊跟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就我们今天后面的经文不断的讲到啊受苦苦难，以及讲到了那永恒的盼望，永恒的荣耀，就是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所联合啊所带来的这个盼望的确定。因为主他曾经为我们受苦一次受苦，并且他已经复活，他已经得了荣耀，而这些在基督里跟他所联合的人，就必然的会跟他一同受苦，也必然的会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段宝贵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啊，在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里面共同的立定了盟约，在历史当中，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由圣子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啊，我们靠着跟耶稣基督的联合，在天父的定旨里面，由圣灵施行来得以重生啊，这个浩大的恩典就跟这个奇妙的救恩就在圣经当中被启示出来。于是就帮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更加来信靠这位信实的上帝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都是应该要客死他乡的人，我们即便不是说啊，在美国这个地方客死他乡好像那么说有点不吉利，但是我们在世上啊，就是都是一些本来要客死在这个世上的人，但是如今却被重生 在这样一种寄居的客旅的处境当中，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跟盼望。我也分享我自己一点点的见证，就是在这一年多的等待的时间里面，其实我的信心也确实是受到很多的熬炼啊。看到新闻里面很多这个中美关系这样子啊，这样忽然变幻莫测，对吧？叫你看到你的心好像坐过山车一样，然后看到这个病毒有时候啊这里又爆发，那里又封城，然后航班又停航，各种各样的环境就像那汹涌的波浪一样啊，让我们常常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平安。但是这一个确定的确据就是我们跟救主的联合，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呼召，以及我们跟主恩教会的这样一个的盟约的确实性，我们就可以啊，这个信心使我可以在那样一个啊不确定的环境里面啊，可以仍然有一点这样坚固的盼望。然后特别感恩的就是在这一年多的等待当中，啊，孩子慢慢长大啊，那我的妻子在国内，她也参加了很多这样啊，像妈妈团契啊，像这个诗班一些的服事啊，所以就当这个上帝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就很神奇的，我就在这个时候，哎，神就开了这个门啊，这个时间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感恩啊。就我们现在过来，好像疫情也稍微的缓解一些，而且呢。而且教会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崇拜哈，让我们全家也可以更好的这样融入到这个啊教会的群体的服事当中来，啊，这是借着这样很多啊这种生命当中的经历，我们会对神的信实哈，对神的盟约会有更深的理解啊，会有更对恩典会有更深的理解，啊，这是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二个点。好，那我们啊看第三点，第三点是永存的基业。活泼的盼望啊，那在经文的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五节啊，那里使徒彼得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呢啊，经文行文到这里啊，使徒彼得推到了第三个层面。从一个个人的身份转移到了啊上帝的救恩，上帝他在盟约里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然后呢转到了上帝的国度啊这样一个的主题，上帝的国度如何在时间当中被实现，或者说那个永恒的国度跟我们现在这个啊短暂的或者说是啊这个变化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好像也是一组不能被调和的张力，但是上帝再一次把它放到了一起来讨论，帮助我们去明白啊这个圣经的真理。这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天国啊，如何在时间当中被显现出来？如何在现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会朽坏的？衰残的过程当中被显现出来啊，我们还是看一下它的啊经文的文法哈，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希腊文里面，这里出现了一个啊连接词叫做 s 啊，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是啊，大家可以知道它大概就是叫做以致啊，或者说导致，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引导一种类似目的状语的一个连接词啊，那个。英文是 EIS 就是希腊文是这个 EIS 这个字，它表示这三个 S 出现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有活泼的盼望之前，第二个是得到天上的产业之前，第三个是得着末世的救恩之前，就表明了在前面第二个部分我们所分享的那个救恩，神在历史当中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它带来的三个的后果，三个的后果，第一个就是有活泼的盼望，第二个就是得着天上的产业，第三个就是得着末世的救恩。那这三个 S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把它的顺序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也就是那个活泼的盼望，其实它是在解释第二个跟第三个张力之间的那个连结，所以我们把它调整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点，就是 那个天上永恒的盼望啊。那啊，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英文里面啊，很清楚明白的被这个表述为 imperishable 啊，跟 undefiled 跟 unfading 三个字啊，就是说它并不会这一个永恒的国度，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衰败、死亡啊，也不会腐朽，也不会变得 undefiled， 就是不会被玷污，不会由圣洁变成不圣洁。那第一个是也不会由生存变成死亡，第四个 unfading 就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那希伯来书有一处经文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去理解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说那个一章十一节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里说到这个天地，我们所在的这个秩序当中是一个 fading 的秩序，是一个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老去，慢慢的陈旧的一个的秩序。但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对象却是一个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在天上永存的基业。那其实关于这个永恒的盼望，在任何的它其实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一个部分。我们不信的人，他们心里也同样有这个永恒的认识啊。传道书的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文化，不同的文化，在希腊文化或者中国文化里面都有这个永恒的观念。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当中啊，它就是一个那个理想国，对吧？那个洞穴人的比喻里面，外面那个实体的世界啊，好像是一个天国的样子啊，它也是不会变的，是一个永恒的。那在中国的哲学里面啊，好像比较缺少这样子的观念啊。中国哲学特别的强调变动，比如《易经》里面强调啊，这个特别强调变，对吧？那但是隐隐约约的也有这样一种啊不变的概念。像就更多的这种经典就不去论述了，大家心里也可能也都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比如说中国人上次我记得在上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是2019年的中秋节啊，在中秋节我们讲到中秋节中国人为什么过中秋节，就是对于月亮其实有一种永恒的寄托，对吧？就是对于这种聚散离合，地上的聚散离合跟天上的阴晴圆缺，总是盼望一个这个千里共婵娟，那个婵娟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永恒啊。所以这个永恒呢，是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盼望跟寄托。但是这一个会变化的世界，跟这个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种经常不可预测的啊，瞬息万变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种变化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繁复，很多事情是超出我们的预料。那这两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协调的，对吧？在柏拉图那里，这个永恒的理想国跟地上的国度，它是两个平行线，是没有办法协调在一起。那在中国人干脆就后来就抛弃了永恒，就单单的不与怪力乱神，就单单的看这个地上的这些的变化，所以中国人就慢慢失去了一种永恒的这个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那世界基督徒的永恒观是什么？基督徒的永恒观是在约翰福音那个14章2到3节，主耶稣说到这个天上的基业的时候，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里主耶稣就讲到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其实是因为他的工作的缘故，他在地上所成就的跟上帝的盟约，这是另外一个约，我们有机会下次再来分享。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替人完成了神跟人之间的盟约，所以这个国度被实现了。而这个国度被实现，却暂时我们却不能够很 很被这种实在的，被我们的感官，被我们的经验所实实在在的触摸或者体验到，所以这里就带来了这样一种的张力。而这一个被成就的永恒的国度，将来却有一天要从天而降。在启示录的最后21章，那个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新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基督徒的永恒观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天国是实实在在的，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他在时候满足的那一天会真实的被成就在地上，他并不会，他并不是一种悬在天上的我们要去的地方，反而是它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将要被实现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国度。好，这是我要跟分享第一点，就是永恒的天国。那么再往下面看，这个国度呢，在现在的这个时候，虽然它是在天上，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可是1章5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涉及到这个永恒的国度在历史当中跟历史的展开的一个的关系。那这里有经文呢，同样在原文当中有一些需要我们去考察的地方。第一个点就是这里说到末世，末世是什么时候？这个末世是一个时间点还是一段的时间？那这个经文说Kairo 就是 Kairo ex hato， 就是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的希腊文的原文。那这个 Kairo 是一个单数的形式，它可以指一段时间，它跟经文里面说到的日子，单数的日子并不是完全同一个字，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末日，因为它这个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了盼望是在那个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将来我们会看到的那个的盼望。那它既然是一个未来的时间点，但是这里说你们这因信特别强调我们是因着信心蒙神能力保守，这个蒙神能力保守的希腊文的这个单词叫做Phaeroromenos， Phaeroromenos 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呢，它是一个现在时的分词，也就是说这个将来要实现的国度在现在我们就被上帝的能力所保守我们就在这个神的能力的保守当中，并且必能遇到所预备的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显现的这个希腊文，第三个希腊文叫做Pokalophenai， Pokalophenai 这个希腊文的单字用的是过去时你看，一个是现在时，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强调将来。那么这个过去时你会看到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这个过去时它被应用在将来要显现的救恩上面但是这个末日或者末世却用的是一个现在的概念，或者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用的是一个现在的概念，或者这样子，也许作者他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说，这个神所预备的救恩是确定的，是已经他所预备好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天国是因为这个永恒的盼望是在历史当中被慢慢的显现出来，却又是确定的被显现出来的。那这里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经文的重点最后一点，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是我们刚才说到救恩的三个后果，它最早提到的一个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把这那一个在天上永存的基业跟那末日要显现的救恩连接了在一起，靠的就是这个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在原文当中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叫做 living hope， 它是一个活的盼望，也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会 会失落的盼望，相反的，它是一个会成长的、会长大的盼望。啊，圣经里面用到很多生命跟成长的比喻当中，有很好的比喻，就像啊，比如说马可福音第四章31节到32节，说到上帝的国的时候，啊，像一棵的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来宿在它的荫下。就是这一个 living hope， 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的表现或者一个的画面，它是这样子，天国就是这样子，在已然跟未然之间被成长起来的。啊，所以对于啊，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变动焦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啊，我们看新闻好像看到这个 Delta 变种好像又要又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在重新引起新一轮的疫情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的焦虑，一些的恐慌，对吧？那在国内如果经历过我跟我的妻子聊天分享，我问他你这辈子经历过最深的焦虑是什么？他想了一想，他说是高考。啊，就是如果大家经历过高考，你就知道那是生死悬于一线，对吧？你这个十几年的努力啊，就在那场考试当中被决定。啊，那他同时带来的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盼望，但是是一种不确定的盼望。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但是圣经里面说到这个 living hope 的时候，就给我们很确信的、很确实的安慰。啊，它是一个朝着那个不会衰残、不会朽坏啊、不会玷污的那个永恒的国度，在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慢慢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的真实的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获得上帝的救恩之后啊，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再次的来呼召大家啊，一边是当然我们需要一边关注这个疫情的情况啊，但是我们恢复这个线下的团契跟敬拜的时候呢，愿我们也像一棵树一样啊，栽种在溪水边，连于元首基督，在这样一个寄居的环境当中活出这个活泼的盼望啊，像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来活泼的生长。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发现这里的，我对比了一下，这里的空气能见度是我居住的厦门的2倍。厦门的空气能见度是大概是8公里，那个这个8公里在国内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优质的空气了。那美国的能见度是14-15公里，就是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草地非那个到处都是可安歇的草地，这里的气候非常的宜人。前两天我跟我的妻子带着我们全家去那个这个 Flying Pen 去逛了一圈啊，我妻子感慨说这里就像是伊甸园一样啊，人跟动物和谐的相处啊，天空非常的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敬拜的时候，我们在享受这一切神创造的美好的时候啊，常常会忘记我们其实还没有达到终点啊，我们仍然是这一些被上帝分散在世界上寄居的客旅。但是我们的盼望却是活泼的，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所以今天这5节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给我们三个很非常稳固的真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既是寄居的客旅，又是蒙爱的圣徒。第二个我们所获得的救恩是上帝独作的恩典，但是也是有一个坚实的盟约的基础。第三个呢，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永存在天上的基业，却是在我们真实的经历当中可以活泼的生长，活泼的感受，活泼的这样去经历的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信仰啊。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好，那么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属天的话语啊，在2000多年前，在你的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啊，你借着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教会，来坚固他们的心，来让他们在试炼当中啊，活出那样一个活泼的盼望。你同样也把这样的盼望给今天你在这样一个美国的这片土地上你的儿女， 愿主你自己借着今天的话语再一次把我们心里的热情眺望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应许给我们的盼望身上，叫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叫我们可以存着这样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来奔跑我们当跑的路，来回应主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愿你自己的福音在这个教会兴旺我们感恩赞美如此的仰望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